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在末世论的课程当中呢，每一课的月欣都会跟你来思想圣经当中的这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末世的主题。或许呢，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对于末世论啊，并不是常常的去接触，或者呢，你也很少很深入的去认识这个主题末世论。月欣呢，很盼望呢，在整个课程当中，能够跟你一同的来探索、来思考圣经当中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记得上一课第一课呢，月欣就跟你谈过了，末世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么包括了好几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关于神的审判、神的主权、神的国度，还有主再来这几个主题。其实呢，在末世论当中呢，还有不少呢很重要的主题，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呢就会逐一的来思想的。如果你手边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的向月欣索取。另外呢，如果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或者呢你很想跟月欣一同的来讨论的，月欣呢都是非常的期待你的来信啊，也期待呢这个跟你交流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二课末世论的课程了，不晓得呢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呢？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层面的末世论。诶，你会问，末世论呢还会有不同的层面吗？那对了，一般我们所讲的末世论呢，就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末世论，一个关于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的末世论。那这个比较大的层面的末世论呢，是关乎我们全人类以及当中所有的受造物的结局，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第二个层面的末世论呢，就是今天我们要集中讨论的个人层面的末世论。那这就是关乎我们个人将来的结局。对于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是他们不愿意去想、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将来的结局如何。不过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一个人将来的结局呢，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来说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结局，而且呢，这是每个人在离世的时候都会发生的。我们是存着盼望的心来面对我们个人的终局。那这一刻呢，我们就一块的来思想个人层面的末世论。那么谈到个人的终极的结局，那其实我们要说出来的这个主题呢，很直接的，那就是死亡。那如果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我们就发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毫不含糊的就说出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事实。他说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保罗呢也提过这个主题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啊，15章54节到56节，保罗就提到死的毒钩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被除掉了。不过呢，保罗却没有提到呢人不会死亡，那就是说呢，人仍然要面对死亡这个事实的。那我们来谈一谈死亡的真实性吧。那刚才月欣也提过了，其实人的常性呢，其实是不愿意来面对死亡的。不过呢，很无奈呢，就是死亡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结局， 你和我都不能够例外的。那其实呢，人一定要接受死亡的事实，才懂得在今天怎么样来生活。就像我们一定要认识在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讲论，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了解呢，然后我们才懂得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保罗他非常的承认哈，非常的认同死亡的真实性哈。在哥林多后书的4:11-12，保罗就说了，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就是死亡是铁一般的事实，是真实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要面对的。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死亡的定义哈。那说到死亡呢，不晓得你会想到怎么样的一些景象。其实呢，死亡呢也有不同的层面的。那首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很直接的就是肉身的死亡。在马太福音的10:28里面就提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主耶稣呢，在这呢，把身体的死跟灵魂的死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的12:4-5里面呢，也提到，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从这两段的耶稣的讲论当中呢，我们发现身体的死跟灵魂的死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口里面所说的死亡呢，指的是肉身上的死，但是呢，另外灵魂的死呢，其实是属于另外一个层面哈。待会呢，月心呢就会跟你谈一谈的。那刚才我们说过肉身的死亡，然后死亡的定义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失去了生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13:37-38，彼得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那差不多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的6:9还有14:26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在这里所说的舍命，指的呢就是死亡的意思，是指着失去生命的意思，这是死亡的另外一个层面。然后呢，第三方面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那刚才呢，我们读过的一些的经文，包括了马太福音的10:28，还有路加福音的12:4-5，我们已经知道身体的死跟灵魂的死原来是有分别的。那在这个第三方面的层面当中，我们谈到身体跟灵魂的分离。原来呢，死亡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身体跟灵魂分开来。在传道书的12:7，传道者就提到，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那就是说呢，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呢，他的灵会回到赐灵的神那里去。那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人是用土所造的。我们在创世纪神创造我们的始祖亚当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用土造了亚当。人是用土造的，当人死了，我们的肉身就归于尘土。然后呢，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2:26也提到，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雅各说啊，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当中呢，就提到身体 和灵魂的分别。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在一块的，但是呢，当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就分开了。雅各呢，就是用这个来比喻信心跟行为的这个密切的关系。那刚才呢，月星跟你翻了好多好多的经文，那刚才所提到过的呢，都是指着身体状况的生命终止。不过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人除了肉身的死亡以外呢，更重要的呢，就是属灵的永恒的死亡。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死亡的另外一个层面，第四方面的层面，就是属灵的死亡，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肉身的死亡就是灵魂离开了身体，那刚才呢，月星已经跟你提到过了。那么至于属灵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呢？属灵的死亡是人离开了神，永恒的死亡就是在犯罪的状况当中永远的沉沦。保罗曾经说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伯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保罗就说出了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光景。原来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在属灵上是死的。保罗说出了属灵的死亡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不能够对于属灵的事情有反应。那回想当我们还没有领受救恩，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活在罪恶过犯当中。其实呢，保罗的说法呢，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就是一种属灵的死亡。在启示录的21:8里面谈到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呢，指的就是永远的死亡，跟肉身的死亡是分开来的。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跟神隔绝，永远的沉沦，这是一种无穷没有休止的惩罚。但是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基督徒却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在启示录的20:6就说得很清楚了。启示录20:6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启示录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基督徒呢，我们只会经历第一次的死，那就是肉身的死，但是呢，我们却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那就是属灵生命的死。那相对来说呢，一个人他没有认识主，他没有信主的话，或者呢他拒绝福音的话呢，他不单单要经历第一次的死，他也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就是属灵生命的死的。好，第三方面呢，我们要谈到关于死亡的本质。那刚才月星提过了，信的人跟不信的人都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第一次的死。在哥林多前书的15:21当中呢，保罗就说了，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原来呢，肉身的死亡是由人的罪而来的，罪带来了死亡。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神原先对人的心意，所以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呢，他就称死亡为仇敌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5:26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死亡是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的神呢是赐生命的主。为什么神会赐下死亡呢？神赐下死亡是因为表示了他不苟同人的罪，不苟同人抵挡神的心意。死亡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是人犯罪的代价，死亡是人犯罪的代价，那就是死亡的本质了。第四方面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死亡的影响啊。到底死亡对我们人有什么影响呢？ 对一个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种的咒诅，是一种刑罚，也是仇敌，让人永远的跟神隔绝。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痛苦，还有何等大的一个咒诅呢？不过呢，相反，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呢，死亡却是截然不同的。那虽然我们基督徒仍然要经历肉身的死亡，但是呢，死亡的咒诅已经消除了，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其实呢，并不是啊，我们白白的免了这死亡，而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代价。还没有信主的人呢，非常的害怕死亡，抗拒死亡。可能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我们对于死亡呢也是敬而远之，我们不愿意去提起啊，甚至呢不愿意去面对的。不过呢，从圣经当中我们发现呢，原来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确实不一样的。就像保罗，他对死亡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保罗呢，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就提到了他对于死亡的一些看法，他面对死亡的时候的态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那从这一段的保罗的心情的表白当中，我们发现保罗这一位伟大的使徒啊，这位这么认识主、跟主这么亲密的一位的基督徒，他看死亡呢是一个被征服的仇敌，根本不需要去害怕。保罗的态度呢是视死如归，甚至呢他渴慕跟主同在的这种的光景啊。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节到四节，使徒约翰呢就记载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使徒约翰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二十五章八节，因为旧约当中胜过死亡的预言应验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害怕、去逃避死亡，因为呢，死亡是一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所征服的仇敌。我们面对人生的终局的时候，所有的是那一份的盼望，所有的是那一份的喜乐。可见呢，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有福气，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害怕死亡，反而呢能够存着盼望来面对我们的终局。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月欣呢跟你提到过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讨论过死亡的真实性，我们讨论过死亡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也谈过死亡的本质，还有死亡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题目哈，在个人层面的末世论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居间状态。居呢是居住的居。间呢是中间的间， 居间状态。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基督徒相信灵魂是不灭的，身体会复活。那这个居间状态呢，指的呢就是人在死亡以后还有复活以前的状态。居间状态指的呢是人在死亡以后和复活以前这一段期间的状态。那到底呢在这一段的期间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那这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哈。那当人要面对生离死别，这个问题呢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能够在面对我们亲友的死亡的时候有那份的安慰，那份的盼望。要不然呢，当我们面对这种的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会陷入一种的不安，一种的忧虑当中。那其实呢，不少的基督徒对于居间状态的认识呢不是很足够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很可能呢就是因为圣经当中关于居间状态的经文其实是很少的。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就认为啊，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盼望耶稣从升天到再来的时间是很短的，也就是说呢，人的死亡到复活的期间是短的。另外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居间的状态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哈。不过呢，从圣经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原来在居间状态这方面呢，也有一些很实质的教导的。那经文当中呢，就提到过两处的地方，第一处呢就是阴间。那阴间呢是不信的人死了以后会去的地方。在希伯来文当中呢，阴间这个字呢指的呢就是人的肉身死了以后灵魂到了地的深处的一种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参考几处的经文，那请你记下了，包括了生命记32章22节、诗篇86篇13节、民数记16章33节、以西结书26章20节、31章14节、32章18节，还有24节。那这都是旧约圣经的经文啊。在当中呢就提到阴间的状态跟我们日常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光明活泼的状况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有时间的话呢，那请你就翻看刚才月心提到过的那些提到阴间的经文。除了阴间以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人死了以后会去的，那就是乐园。不过呢，乐园跟阴间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乐园是信主的人死了以后会去的地方，那是一个跟神同在的地方哈。那想起这个乐园呢，我相信呢，我们都会记得路加福音23章43节当中呢，耶稣对于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的应许哈。耶稣应许说，这个强盗当天就要跟主耶稣同在乐园里面了。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义人在死亡以后会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呢，保罗也曾经对于哥林多的信徒见证说，他曾经到过乐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12章4节。那从这些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乐园应该是一个与主同在好得无比的一个地方。从主耶稣和保罗对于乐园的描绘来看呢，与主同在就是乐园了。那关于居间的状态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哈，这些说法当中呢都有各自不能够解释的地方。那神学学者艾利信呢就指出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新约圣经呢是把地狱跟阴间区分开来的。地狱是大审判的时候所指定的一个永刑的地方，而地狱里面的折磨呢是持续到永远的。至于阴间呢，就是在死亡和复活之间接受不义的人的地方。 在地狱里面呢，身体和灵魂是同时被不灭的火所烧的。那身体和灵魂呢，是在复活的时候啊合在一起。在阴间里面呢，这个居间的状态当中呢，灵魂却是在身体外面的。那还有一方面是爱立信所提到的，就是死了的义人不会下到阴间里面，而是被接到乐园里面去的。那当我们看保罗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的看法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节到10节，还有腓立比书的1章19节到26节呢，保罗就把离开身体等同为跟主同在。那根据爱立信的建议呢，他认为信徒死亡的时候呢，会马上到一个蒙福的地方，或者是蒙福的状况当中，而不信的人呢，就会马上遭受痛苦、折磨、刑罚。乐园和阴间呢，都是一种不大完全的状况，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呢，是一个完全终极的地方。好，在这一课当中呢，月星跟你分享过啊，死亡还有居间的状态。那可能你会问，月星，到底死亡跟居间状态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那根据刚才提到过的那位神学学者爱立信的见解呢，他就认为啊，不管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每个人都不免要面对死亡的，你和我都不能够避免这个结局，那除非主在我们还活的时候回来吧。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严肃地面对这个事实，而且呢，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向和态度。第二方面呢，死亡是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基督徒觉得非常安慰的呢，就是死亡已经被征服了，所以呢，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死亡的咒诅已经被除去了，我们基督徒可以以一颗平安的心来面对死亡，因为知道通过死亡，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永远的与主同在。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在死亡和复活之间有一个居间的状态，信徒在当中会经历与神同在，而不信的人呢，就会经历与神隔绝这种可怕的状况。这些的经历呢，还没有到达终局那种完全的状态，但是呢，性质是一样的。那这就是今天月信要跟你分享的关于个人层面的末世论，希望呢你能够相当的掌握得到今天月信跟你分享的。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有一些的地方很想跟月信来讨论的，欢迎您，月信呢也在等待你的来信哈。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因为你的爱，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不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归宿是在神你那里。我们信主的人能够跟主永远的同在，而不信的就会永远的与神隔绝，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惩罚。主啊，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于传福音有一个迫切的心，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更多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听到你的福音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明天月星同样的时间跟你再会，愿神赐福给您。